来来来来来，4月27号礼拜五又到了 Joyce 时间 ，Joyce。
嗨。
陈晓东歌很好听哈。
哦，还好。
嗯，很应付我。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大脑科学对于行销、教育还有政治所可能带来的冲击。
哦，今天呢要讲的题目有点科幻啊，因为呢，我记得在1996年的时候，美国有一本畅销书，台湾有中译本，叫《科学之终结》。
科学的终结
啊，那本书的意思是说呢，那种发现大理论啊，像什么进化论、演化论啊，或者说相对论啊，大理论、大法则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是因为90年代历史也被终结了，福库亚马也提出历史的终结，对不对？很多大论述的终结，所以感觉上好像人类已经走到了整个文明发展的尽头。
那后来呢，才隔一年而已，美国另外一个科学家就写出了另外一本书，叫《科学还没终结》。我记得在那本书里面呢，说呢，科学将来还大有进展的有几个主要领域，其中一个就是大脑科学，还有像基因图谱，这些都还刚要起步而已啊。果然呢，在过去的10年呢，大脑科学几乎是进步非常快啊。我几乎看每一期的这种国外的这种新闻周刊啊，我周刊的《经济学人》跟《Time》的话，几乎每一期都有新的大脑科学的进展啊。我记得现在呢，因为大脑科学通常有人讲说认知心理学啊，可是呢，现在就直接讲 brain science 或 neuroscience。
是。
那现在呢 ，neuro 这个字 ，n e u r o 已经接上了各种东西了。
是。
neuro marketing 啊。大脑是大脑行销，神经行销
是
neuro economics 啊，神经经济学。
今天你要为我们谈 neuro politics 吗？
还有 neuro politics 啊，神经这个东西也可以加上的这个 politics 政治这种东西。我甚至还看到一个笑话说呢，这个 neuro is the new nano。因为从前我们知道有一阵子呢，只要看到奈米科技，哦，大家觉得哇，这是未来的商机。现在呢，未来的商机已经从 nano 哦，奈米科技这个 nano。换成 neuro 了啊，所以呢，我来讲一下，说所谓的大脑科学这几年的进步是什么啊？那将来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未来啊？讲到未来的预测呢，我想到一个因为我还蛮常被问这个问题的，要如何预测趋势啊？
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会被常常会问到这个？
可能是因为我出了几本畅销书吧。
嗯，
那我要说呢，其实呢，未来要预测未来，通常呢，未来已经来了。只是不巧它不是发生在台湾而已。所以呢，这是我也是趁这个机会要跟我们年轻人讲说，有国际观多么有重要。国际观也不是说了解美国或者说了解中国而已，当然这些都是很奇特的国家。国际观就是你要知道很多事情并不是发生在台湾，或者说在国外已经在发生的，是可能要10年后20年之后才会发生，就一定会发生在台湾。我举一个例好了，我们知道呢，在日本呢，那个行动电话的科技跑在全世界最前面，所以你如果要想要知道说行动电话的科技会如何影响我们10年后的生活，你最好的方式就看看日本的现在。所以日本如何用行动扫描一下就可以来进搭地铁啦，或者说可以去买各种东西啦，就直接网络扫一下，你根本连按都不用按啊，就是用手机在哪里扫一下啊，就可以马上有东西送到你家啊。那同样的呢，广告业人也常讲说，哎，要了解广告业的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看看英国。
啊，
为什么是看英国嘞？很简单，因为英国在全世界的国家里面有一个很奇特的一点，它最大的、最重要的电视频道是不卖广告的。BBC
是。
我们知道 BBC 的经费完全不是来自广告，是来自说你只要有家里有电视机，你就要缴那个税。缴钱给 BBC， 所以变成说在这几十年来在全世界的广告啊，就是电视广告最大的这个时代，英国广告商一直要去找电视以外的这个广告的通路。这是为什么说想要知道说，因为今天我们知道啊，电视在我们的这个广告的市场上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了。那未来会怎么样发展，广告业人就会知道，看看英国现在怎么来做，一直都在怎么做电视以外的广告。
是。
那今天我也是要说，其实大脑科学很多东西知识，这十年来我们因为对大脑多知道很多，有一些东西其实应该要改变我们的想法的。可是我发现呢，我们的想法都还没有被改变。我举一个例来说好了。好，这个礼拜有一则新闻，我相信很多爸爸妈妈都有注意到啊，有一个3岁的神童。4书5经都会背了，
是，
而且呢，那个神童呢还是个背书狂，一天不给他背读经，他就会很痛苦这样子啊。 然后呢，我还看到这个小神童的妈妈接受访问，我有注意到这个妈妈呢，没有给我们那种，并没有给我们一种都会精英的感受，就是说不是我们心目中的，看他的穿着啦，看他的谈吐啦，或看他的口音啊，并不是我们心目中这种都会中产阶级妈妈啊，会去听这个望听培言讲那种妈妈的那种妈妈啊，
是
啊。啊，可是
不是那么积极的对孩子的这个
可是
语文教养很关心的
啊，就是说他不是那种可是他也说，哎，从小就让他读经啊，就是为了要训练他的脑波这样子哈。那我要说呢，我听的是其实是有点难受啊。大春，你觉得读经，从这么小就会背很多经书，对他将来的语文的能力真的帮助很大吗？
这里面有几个机转的过程，比方说，背了以后他会记得。第二个是背了以后，这些背得的片段，它能够连接成一套思维。
嗯哼。
第三个是他背了的这些片段，分别的可以运用在他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感，或者是思想，或者是某概念上，
没有错，
并且形成一些新的文本，也就是他有创造的过程在里面。如果这些个过程通通没有。背在里面的，那就是背在里面，那就是收在抽屉里的袜子一样。
嗯哼，好，大春刚刚讲的不错，没错。可是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相信呢，大家都记忆还犹新啊。在20年前，最流行的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补习班啊，在你还没有上学之前的，因为现在这几年呢，很流行要读经。可是，在20年前有一个流行，现在已经完全不流行的，就是心算。
对，心算，
心算啊！我们知道从前呢也是一样哦，这个很多爸爸妈妈担心小孩子将来上学之后呢，数学输给人家，所以在幼稚园时代就送他去学心算。那为什么现在不流行了？因为呢，这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已经发现了，当年那些心算神童哦，那个心算神童不是说可以给几千加几千或几千乘几千会的。我记得从前那个心算比赛哈，那个数字呢都是十几位数哦，
是，
然后十几个这样加起来，然后那个心算神童呢这样看一眼，马上呢在那十几位数就好几兆这样相加哦，好几十个这样相加，马上就可以把那个正确答案写在下面的，几乎比那个人家按。都会那种心算神童都会比我们按用在那按计算机还快啊！
是，
发现了，现在就已经后来都发现了，那些心算神童一旦到了国中，数学就没有特别好了。所以同样的，我今天也要说，你送你的小孩去读经啊，这就算他45经都背下来好了，我敢说他到了国中作文不见得会比同学好。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这几十年来我们对大脑的了解多了之后，我们就发现了，不要说大脑里面呢有语言中枢啦，或者说什么数理中枢啦，光一个语言中枢光一个语言区可能就好几百个
就好几个分区，
好几百个分区你这个呢会，你很会背学而时机之一下子会把整本论语背下来，把整本孟子背下来把这个东西背下来的这个能力，其实也是语言能力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而已。语言能力还有什么样的部分？以我们对这个大脑的了解呢可能光语言里面呢，例如说他把视觉，把感官，把看得到的东西转成一个名词看到苹果那你就脑袋里面想说这是苹果或者说听到什么声音，你想到说诶那是汽笛响，那是火车的声音，那是人的声音，那是狗叫的声音可能呢视觉转成这个大脑里面的这个语言，跟听觉转成大脑里面的语言，虽然都是名词，可是呢就归大脑不同区在管的那再来你看到苹果同时呢苹果你想要吃苹果你把这个在表达意愿的语言，可能又跟表达叫一个名词苹果的那个语言的中枢又不一样，语言的地区又不一样那你要把这些名词动词凑成一个句子，就造句的能力，它又是另外一区那如果在我们中文的话呢，我们中文的句法呢还比较单纯像我们到了国中的时候，那时候要学这个英文的语态变化啦知道说什么东西是被动式啊，现在式啊，然后动词怎么变化啦，那又是另外一区那是又是，所以呢你只是说学会很会背书而已，不见得对你的语言有多大的帮助。
是。
那再来我说又一个很复杂的，就是说你很会背文言文的，可是问题是我们平时说话是白话文 你把文言文很会背之后呢，你白话文当然你在你的文言文背很多，然后当然你里面有背了很多这个中国的成语啦，然后可是呢你有没有办法融入一个很顺畅的白话文的句子，这又是两回事。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的手边的那个三明版的那种古文，这个经典的那个新意新注新意啊、
哦，白话文新注新意，这个蓝色皮封皮的。
对，那我们知道呢，那些白话文的那些翻译呢，当年都是西大都是师大的国文系在那里翻译的啊、嗯。那照理说，师大国文系的学生，而且特别是在20年代，一定古书背的特别多嘛。可是呢，你看那个三明版的那个古文新注新意里面那个白话翻译，你就会发现那些背了一大堆古文的这些大学生或研究生，白话文写的也不是特别好，
嗯哼
啊，然后语汇也没有特别丰富，
也就是这些新意不见得是好文章。明明在文言文里面它是好文章，为什么译成了白话文就变成那个坑坑巴巴的文章？你的意思是？
没错，就是说，我说你会背古文，跟你会不会写，会不会写很好的文白夹杂哦？我说呢，你不要看着说余光中哦，在提倡要背古文，那余光中写的文白交杂夹得很漂亮，你就不要以为说你会背古文，你就可以文白交杂就可以夹得跟余光中一样漂亮、嗯，你也可以写出来，因为你虽然会背古文，可是你平时也受了一大堆西化的这个很烂的新闻英文的影响，所以你一样还是会写出很西化的中文的啊。所以我说光一个语文能力它就是那么复杂的啊、嗯。那我要说呢啊，我最呢我说呢，搞不好呢这位3岁的小孩，因为从小呢，因为我看起来呢，这个人说哎、欸、一天不让他背，这个小孩子一天不让他背古文的话他还要吵闹啊。
嗯，
我看到的这个案例呢，我觉得他是一个上瘾的案例
啊。
啊，
你是要用这个上瘾来解释这个？
我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呢，他真的，因为对他来说，这个喜欢背古文啊，他就不喜欢看别的。因为我们可以发现，他如果喜欢背古文的话，他可能别的东西都不喜欢做了，包括跟别的小朋友玩，他都不喜欢的啊。他我会说，他有点像说有一些小孩喜欢玩电玩，或者有些小孩就喜欢玩一个某种 game 一样，他有一种上瘾的啊。然后呢，他背古文来说，也不是说他记忆力特别好，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从我们对大脑的了解啊，我们已经知道的。我说为什么说数学神童做了6个钟头的数学不用看表，你跟我做数学习题只要做10分钟就会看2-3次表啊？因为呢不是说那个数学神童数学好而已，是那个做数学那个行为本身在他的大脑里面的那个情感回路，就是不只说他在做数学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去扫描他的脑袋的话，不是说管数学的那个地方大脑的活动特别旺盛而已，还包括管快乐
了，
快感的那个地方，
我还记得那个地方叫 A10 神经区，就是说他自己有一个快感区，会接受，
对，
那个形成一个快感接受区，这个地方如果也跟着一起产生作用的话，那他的做数学的快乐就会跟这个数学的操作连接在一起。
没错啊，因为我呢，我在学校或在给家长会演讲的时候呢，哎，因为我最近推的书是讲说要热情很重要，那所以我常碰到一个家长说，我的小孩子就是对玩电玩有热情，请问怎么办？
哎，等一下，这个卖个关子，我们先进一段新闻，我们听新闻也蛮有热情的。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来我们谈谈大脑科学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发展对于日后的行销教育和政治带来的可能冲击。
好，我刚刚才因为刚刚是先回答刚刚那个问题，我猜已经一大堆爸爸妈妈急着想要听答案的、
嗯
哦、我的小孩子就是对玩电玩有热情的话请问怎么办这样子、哦、我先讲哈，玩电玩有热情这句话呢不见得我们要先搞清楚定义啊、哦，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提到说最近大脑科学的进展是从哪里来。测量大脑呢一直有各种方式啊，在19世纪呢我们说大脑科学怎么开始的，这是在19世纪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工人，他有一次呢在工厂的一个意外，突然有一个钉子钉进了他脑袋啊。问题是呢他并没有死啊，只是说他脑袋里面有一个伤而已。在他受伤之前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生活习惯非常良好的人，受了那个伤之后突然呢他变成了一个脏话满嘴而且酗酒的一事无成的一个非常烂的人，就从前多好像后来就变多烂。所以呢那时候大家才发现说啊，原来大脑里面有可以掌管人的情绪的。
嗯，
那后来呢19世纪又后来又有一个法国科学家叫布罗卡、啊、他从这个大脑里面的受了各种伤里面开始来研究说，诶，哪一区大脑哪一区你受了这个伤你就失去了什么功能，哪一区失去了什么功能啊？ 一直到我们如果是看萨克斯的书的话，他常常研究也是说，哎，大脑自从哪里长了脑瘤之后，他什么什么变坏了，或大脑哪里长了脑瘤之后，哦，就是说眼睛说变得不能看了，或者说变得说没有悲伤的能力的，或者说变成没有那个忧郁的能力的，哦，他写了很多这个 case， 好，哦，可是这十年来呢，他有一个新的科技，这个新的科技呢叫做功能性磁共振造影，是这个科技有可能为我们简英文讲叫 fMRI 啊，嗯，fMRI f 又小写 ，MRI 用大写，功能性磁共振造影。它呢是可以把你的全脑袋呢做一种很精细的扫描，而且呢它可以再看，它分析的是说呢，你在从事什么样的活动的时候，或者说有你有什么样的情绪的时候，你的大脑哪里呢血液那里会变多，就血液流进去的话表示说那里的脑活动变得比较多，血液减少的话就脑活动变得比较少，嗯，然后呢是借着这个科技啊，大脑科学家呢开始想要来建造一个图库啊，怎么什么叫大脑的图库呢？这个就好像基因图谱一样，我们知道这几年呢开始呢人类科学家开始有一个看谁快点要把人类的基因图谱赶快建造出来哦，可以找出来说，哎，你如果是哪个病的话，你哪里有一个基因的话，你比较可能得什么癌症，或你哪里基因怎么样的话，你比较有可能哦。现在还在找，因为现在大家还在一个基因一个基因的指定，
甚至你有什么样的基因会建构出什么样的生活文化的，
没错没错啊。就那现在同样的，再从这个大脑这个图谱这样造出来之后，大家也想要造一个很大的大脑资料库，里面要把所有的
大脑
资料库里面要把所有的情绪，现在分的大脑里面分析的那个情绪的那个区哈，现在已经多达150个以上了，
哦，
啊，所以呢，那这个还只是情绪而已哦，悲伤啦，啊，快乐啦，啊，压力啊，这样子啊，哦，或者喜欢什么喜欢那个而已哦，将来还有各种的各种的智力分析啊，这个智力分析也可能是数学的活动，可能是语言的活动，或神经，可能是身体跟肢体的这样运动的。例如说，为什么王建民就可以把球投那么准这样子？要，或者说他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肢体哦，啊，要投多快就投多快，要投如何下滑或如何上飘就可以，那也是一种大脑的一种聪明哈，啊。或者说可以把这个，甚至呢，这个我们也可以从大脑哪一区里面看出一个人的道德的判断力，
uh-huh.
啊，或者说哲学的思考能力，现在正在发展往这个方向发展啊。所以我今天回来讲说，刚刚那个说，我的小孩子很沉迷电玩的话怎么办？这样子哈，啊， uh-huh. 那我就要说了，第一个你要搞清楚你的小孩子是真的很迷电玩，还是说他只是无聊而已，
还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迷，对不对？
欸，就是别的引不起他的兴趣啊，uh-huh. 所以比较起来啊，这个
哎，你这个讲让我想到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啊。在大概一年多以前，我们小孩说想要一个是那个叫什么，station 什么什么 PlayStation，Sony
那个，
别人都有嘛，要有，好买一个以后，到现在他们两个人加起来，玩了不超过20分钟，
对，
而且不超过两次，
对，
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常常让他做别的事，
uh-huh.
我也就把他买那个东西当做买教训。可是并不是说买这个东西不好，或者是说玩这个东西不该，而是他如果真有足够其他的游戏跟活动的时候，他是没有时间想到他要那个他要玩那个。
没错没错，今天我说，哎，像刚刚大春讲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哎，你如果再拿很多别的东西也摆在小孩子面前，小孩子选择多了的话，自然的他就觉得那个 PlayStation 没那么好玩。可是呢，如果是别人的小孩，没有像他们那么幸运，有你跟美瑶这样子这么棒的爸爸妈妈啊，这个小孩子没有别的选择啊，然后他可能就每天就玩那个 PlayStation， 然后这个爸爸妈妈可能就判断说，哎，我的小孩子就是只有对电玩有热情而已的话，怎么办？
没有，我只是不想买太多的那个 PlayStation 的碟子啊，所以这个跟好坏没关系。
那我说，哎，你要知道你的小孩子，到时候一个人到底是对小孩子，对电玩是真的有热情，还是只是无聊而已？我就说，这就是功能性磁共振造影有办法帮我们
做的。也就是说，这样子的检验可以检验出来，我们的孩子到底是不是对某一些事物有特殊的专注兴趣。
我举个例来说，因为目前为止哈，心理学家对于电玩现象的研究，他们目前研究还是说呢，一个小孩子如果真的是为了电玩而上瘾，那什么叫上瘾了嘞？我说他如果为了玩电玩，
要产生快感
啊，那为了玩电玩会愿意说来。去偷东西啦，来偷钱啦，啊，或为了上网咖而偷钱，或为了玩电玩，他可以愿意说做一些他知道不对做的事情，那我就说他可能有点上瘾了。可是心理学家对于这个电玩上瘾的研究，因为在美国最反对电玩的理由就是说他很容易上瘾啊，而且都发现是男生不是女生在上瘾啊，然后呢，心理学家解答是说，通常会为电玩上瘾的小孩， 他也会为别的东西上瘾。
嗯，
你今天不给他电玩的话，他可能就是看漫画上瘾，他可能会酗酒，他可能会嗑药。所以呢，应该是说大脑里面这种小孩子
的
大脑，
有个瘾的东西在哪，
这种小孩子的大脑，他有一种哦，他有一种容易上瘾的倾向。
嗯，
那这个东西又是这个，我说刚刚这个讲的这个功能性磁共振造影是照得出来的。因为这种东西，就这种人，他做一件事情，他都喜欢上的话，他那个快感的回路会特别强，
嗯，
会特别强烈，给他特别强大的那个的快乐的刺激，让他没有办法摆脱掉那个行为，摆脱掉那个习惯。
是追求快乐的这个动力实在太强了，
对，
是吧？
对。可是我说，通常的一般人，你如果说你没有那个上瘾的那种倾向的话，应该你会，当然你会得到这个功能性快感。可是问题是说，你如果拿也别的东西，他也一样喜欢的，有办法刺激他的话，啊，当然他就是不会上瘾。
你举的这个例子跟我们今天一开始讲到的对行销、教育、政治带来的冲击。
好，没错。今天呢，因为现在今天要讲的这个科技啊，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个科技，就功能性磁共振造影，也可以把我们的大脑，每个人的大脑都做出一个很精准的图出来，看说，哎，你在哪里？你哪里是你的快乐？哪里是给你带来忧虑？你会喜欢什么？或者说一照的话就知道说你是数学天才还是语言天才？这对未来啊，我说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行销，或者说已经在发生的啊，我目前已经在发生什么的，还有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这个是今天我想要讲的题目，这样子。
你现在终于把题目讲出来了，我们又要进广告了。
我爱6098，
6098，张大春泡新闻，就是时间终于在最后一段，我们要讲起来这个大脑科学对于行销、教育、政治可能。
我们现在要讲，开始讲科幻的情节的，不过先讲现在已经发生的。这个大脑科学呢，现在呢，行销者跟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用了。行销者怎么使用呢？当他要播一个广告的时候，或者说政治人物他开始要竞选的时候，要来制作文宣的时候呢，他现在不是说找人来做市场调查而已，你一边做市调，一边你还要给你做脑波，那个所谓的这个脑袋的这个造影这样子。
哦，
他看说，哎，什么东西有没有刺激到你的快感？什么东西有没有给你带来压力？哦，然后呢，每一个广告宣传，或者说每一个这个竞选文宣的时候，如何刺激到你的脑的行动？这样子，好，所以现在已经发生了，这是所谓的 neural marketing， 就是这样子。
好，
然后呢，所以我将来呢，我会想象呢，将来这个自愿去做白老鼠这些人呢，他在竞选期间呢，他应该不是说做一次，他应该是做两三个月，因为一定这个东西，只要是竞选，一定到最越接近投票的时候越激情，所以是那个时候，你一定要长期的，就好像说我们民调长期看一样，那种脑袋的造影，一定也要连续看好几个月，这个做这个竞选，这个人才有办法精准的抓住这个 tempo 这样子。好，这
是
现在已经发生的。
可是毕竟只是一个少数的抽样，难道会有大规模的？市民们，也就是选民们，
少数的抽样，少数的抽样就可以帮他检测说他要送出什么样的讯息，应该做送什么样的文宣啊，然后应该来做什么样的诉求。这个就好像说现在做民调一样，就是用少数的就可以来预测大这个多数的这个行为。
所以不只是政治咯，对于市场上面的各种产品，
没错。最近这个 neural marketing 最有名的一个最近的一个实验呢，就是做那个百事可乐跟那个可口可乐哦，不完全给他看品牌，让他喝的时候看看说两边比较有快感，结果呢做的时候呢竟然是喝百事可乐那边人脑袋比较有快感。可是呢一旦给他们看了 logo 啊，看了那个百事可看那个百事可乐跟可口可乐的 logo 呢，马上看到可口可乐的 logo 有快感的，马上他们马上大大的快感起来这样子。所以那个东西就是
logo 产生的快感，
没错，
这视觉上的，
没错，
也变成一种
他脑袋
生理上面，
对，他就马上的。但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脑袋的这个新大脑科学呢，马上我们想到要什么样的一个有可能马上的应用嘞。例如说，一将来呢，在警察办案上，这个大脑用这个磁共振造影的这个测谎器，一定会比现在的测谎器准确很多。因为现在的测谎器呢，只能是说来量你的脉搏啦、心跳啦、呼吸这些而已。可是将来的这个测谎器，就直接看你的脑袋里面的活动啊，你听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在说什么话的时候，你的脑袋那里管压力的，或者说管掰故事的那里，你的脑袋那里的血液怎么流动？所以那个将来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这个非常准确的测谎器出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科学办案就不需要其他的客观证据了。也就是说，如果它的准确度要高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它就很可以就自白的这个真实性、笔录的真实性就它的这个可依靠性就大大提高了。
好，那再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跟这个法律有关的一个用途。你想想看，将来是不是可以用这种科技来预测谁会变成造成蜥？
哦，也就是会犯很可怕的罪行的。
因为其实包括说我们刚刚讲电玩哈，一个小孩子喜欢玩电玩怎么办啊？你用磁共振造影的话，可以做一种很清楚的检测啊。清楚检测就是说，第一，他受到刺激多大？是到上瘾而已，还是说他只是没有更好事可以做而已？而且同时呢，我们知道电玩呢的魅力有很多种，有时候是因为那个里面的女主角衣服穿很少，有时候是她的暴力，有时候她的暴力是没有意义的暴力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些电玩讲的就是那个警匪相战啊，对。然后如果小孩子选择扮演这个。匪徒啊，因为他只要打到警察他就爽，那就纯粹暴力的爽、或者说是因为复仇做正义化身的带来的爽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光电玩，他到底喜欢电玩的什么，我们都有办法从这个脑造影出来。同样的，我们对赵成熙，因为赵成熙里面的那个遗书是写说当年那个克伦拜那两个杀人狂是所谓的寻教者，我们如果说在将来给他要他回答问题或要他看电影的时候给他做这个核共振造影的话呢，磁共振造影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诶，这个人第一他可能有社会偏差，他是讨厌社会的，只要讲到讨厌社会的暴力他就很爽这样子。我还有就是说他是一个哦为喜欢暴力的人哦，这个是说诶马上的我们可以
用。你讲到这里我就会觉得我们很多的听友可能已经想起来 Tom Cruise 所演的那一部
关键报告
Crucial Report。
对关键报告没错啊。那同样的我们也想到了，因为现在呢因为有这个大脑科学的进步，很多药厂开始呢在发明说什么东西是就是我他们这种药通称叫做超级百忧解。为什么呢、因为一样的他们都是改善生活品质跟大脑品质的药。你平时到了下午就很爱困是不是，诶有一种药让你在那个时候到了下午的时候不会想要爱困，或者说呢你觉得你很容易忘东忘西是不是，又吃一个药让你改掉你这个忘东忘西的毛病
啊？会这样吗？
已经在发展这些药了啊、然后呢搞不好将来也会有一种药出来说，诶你有打老婆倾向是不是，要一种药来克制你打老婆的这个冲动哈。那所以我们刚刚
讲的打老公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打老公忘东忘西这些东西都可以介绍给我老婆。
诶那现在的你想想看，这种知道说，诶所谓的脑活动就是一大堆快感再加上你的情绪。那我们知道，诶所谓的数学天才就是说他在做数学的时候他不看表，因为呢他同时有那个大脑里面有那个有管快感那个地区，他在做数学同时也会活动的。那你想想看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有教育上的功能，让一个小孩子本来是不喜欢做数学的，
是
以后呢就让他做数学的时候呢，我们用因为其实脑波就是电磁波嘛，
刺激让他快乐。
对，就是说你在做数学的时候同时呢你去刺激他的脑袋让他快乐，
就好像说让他喝可乐的时候让他同时看到那个 logo。
没错啊、我说呢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说将来搞不好呢有钱人的小孩不是说上补习班而已，有钱人脑小孩呢还可以做这种电波的矫治，用电波的方式，用脑波矫正的方式来改善你的数学能力，改善你的作文能力，
也就是增加他在学习上的快乐。
没错，这个东西
这个并不违法，而且对，在现在看我们现在的法律并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的话是马上就有这些功能了。就是包括我们将来我们从前想到的这种发条橘子上的那种说让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小孩用只是跟他看电影而已就让他变得不喜欢暴力，现在根本就是不用让他看电影，就是说你就刺激他脑袋，你还可以抓准脑袋哪个地方了。
你刚才讲的这个正好让我想到 Stanley Kubrick 的这个哈，当很可能这些科学家在做动有就是发起他的动机去研究的就是因为他们看了发条橘子，是不是？
对，我而且
结果也就因此这个研究到最后就获致了这样的结果。
不过呢在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个研究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柏拉图一个很有名的神话，是收在柏拉图的对话录叫做费朵斯那个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Phaedrus 啊，它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神话，说呢这个柏拉图呢是把智慧比喻成一个驾马车的马车手马车的司机啊、然后把灵魂比喻成一座马车，然后把人的情绪啊这个理智那一面跟本能的那一面分成两匹马，白马代表、理智那部分，代表这个伦理的那一部分，黑马代表本能啦、食色性也啊、纵欲那一部分。可是呢他的聪明就是说你要白马跟黑马同时开始、你同时你才会找到真理。所以我说那个做数学的那个人一样呢，他也是把纵欲部分来弄来刺激他的这个做数学那个。
用黑马来刺激白马。
啊、所以他变成数学神童啊。所以我说这样子的话其实将来我们说这个白马跟黑马的话啊，其实你如果说懂得驾驭他的话啊，就跟那个。
人就变成像更接近上帝。
可是呢、
这个、很恐怖、啊。
那个不是恐怖，我现在马上想到是贫富差距将来会越来越大。